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金科，又和大家见面，真高兴。
哎，金科好久不见，你今天又来刺秦王了是吧？最近怎么样，都还好吧？
都还好啦，只是怎么说呢，教会里有些事情
让你不开心了是吧？
不是说不开心，比较的有些郁闷
啊，比较郁闷。
至少是，
哎呦，您讲话很有学问，我要不要我猜猜看大概什么事情。因为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呐，都已经和新起来的弟兄姐妹有代沟了，就好像我们看自己的儿女一样，看着呢，你说很开心也很开心，你说很担心嘛也挺担心，问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你也讲不出来。难道说我们没有年轻过，我们没有不懂事的时候吗？有，可是呢，说到底呢，又觉得我们所看的问题，我们以为严重的事情呢，也有它的道理。因为这个时代有点变得太快了。我相信在我们的儿女身上，他们与我们的那个区别，那个代沟啊，比我们与上一代的代沟要来得更明显，要来得更大，对不对？而且这个代沟是不是能够跨得过去，他们走到最后呢，是不是跟我们走在类似的路上，都很难讲的。
是。
那就像这个哎呀，这不管是美国中国其实是一样的。你看现在这个黑马总统上台，显然他是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作为啊，一上台就先翻了一些案子，以前小布什总统的施政啊法令啊，他把它推翻掉一些，这个当然是无可厚非了。只是说这样子再走下去，将来的美国跟过去的美国会不会很不一样？哦，这个是稍微保守一点年长的这一代的美国人都在担心的啊，因为这两条路有点差的，方向上有点差的太远。我不晓得您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啊，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感触啊？就像马克思如果今天活过来到中国来，他说你们这样还算是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吗？我们这些老干部啊，那多少有点感想的。不过这个感想讲讲也好了，因为年轻人虽然不见得听呢，我们讲讲也舒服嘛。那怎么样，我们今天节目我们来吐吐苦水好不好，跟你挖一点新闻啊，就是说从你这个老太太的眼中啊看，哎，过去像国内的教会，教会的气氛啊，在教会里负责的弟兄的这个作风啊，
其实他们的做法和言行上好像有很大的不一样。真的，
做法和言行上，我们讲的软一点了。我们前几天节目不是刚讲过一个吗？那时候意犹未尽啊，现在30分钟节目真难做。就是说，哎，你遇见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到底是从榜样出发呢，还是从道理出发？因为今天大家好像很喜欢说这个是不是异端呢，那个合不合真理，其实那些事情呢、啊、还是好办一点的。
是
真的太不合真理的，一眼就看出来，要是你看不出来的话，
对对对，
那麻烦也就大了。这问题是不在那里，而是这些护卫真理的人呢、啊、到底他的榜样怎么样。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恐怕这个榜样还是挺重要的，是吧？你在说的他们这个为人啊作风啊，诶，我相信多半跟榜样有关系，真理恐怕反倒没什么。
对，真理他们其实都很爱主的，
都很爱主的，
也都是愿意遵循
遵循主
的
话。对对对对对，
对
呀、啊，这个爱主没问题，因为爱主是在主面前，榜样是在人面前，对吧？
是是是。
您说说，给我们举点例子来说好了，从前如何，今天如何？
哎，这倒是是可这么说说啊，不管是哪个系统的，我总觉得老一辈的，就是比我们再长一辈的那些弟兄姐妹身上，看到的和现代的 年轻人当中看到的，真的就把我们这一辈去掉，就看上一辈和下一辈，
对，
从一层楼看到三层楼，
很不一样。
我觉得真的让人很多可以发感慨的地方。
有有有，那你今天就来刺秦王吧，看看你的感慨给我们听听。
就一个小小的例子，
嗯，
像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离开世界的时候，
嗯，
很多的教会都会组织乐队去商家做一些福音的布道的工作。一是向世人传福音，二是安慰商家，嗯，这两个功能呢应该说是在一起的。圣经也常常教导我们，
嗯，
啊，去哀痛着人家，去招商着人家，强势去宴乐的人家，
嗯，
所以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会去。
嗯嗯。
那么从我看到的一些老年的弟兄姐妹到了商家以后，
嗯，
会个别的跟那些商家的亲戚，
嗯，
无论他信与不信，
嗯，
以他们个别的交通一下，了解一下现在他们离开亲人以后，
嗯，
他们的心情是什么，
嗯，
他们需要什么，
是
会从这个几个方面去，甚至愿意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和家人聊聊。
嗯，
那现在年轻的这一代呢，不是说他们不好，
嗯，
但是他们会有一系列的理论，
一
系列的规矩。
嗯，
对对对，做得很好，
哦，
但是可能
有点冷冰冰的，是吧？
是真正的安慰。比如说那年轻的，
嗯，
他会说几点钟到，我们吹几首曲子，
嗯，
然后唱几首歌，
嗯，
不到几分钟，安排的条理很清楚，
嗯，
并且规定几点钟离开商家，因为我们原则上是不在商家打扰他们吃饭啊什么，
哦，
因为商家比较困难嘛，这个原则他们掌握的非常非常牢。
嗯，
怎么说他们是好是坏呢？我真的我不能说好与坏，但是我真的有感慨，
嗯，
就是我们本着传福音这个工作去，
嗯，
我觉得各有利弊，
嗯，
但是如果是从一个人的榜样来安慰人啦，啊，做出这种样子来呢，我觉得
那就有缺失了，
嗯，
啊，
那就有区别了。
嗯，
对，
讲到这里我得稍微把您打断一下，因为这个事儿啊，恐怕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在北美的听众是完全不知道，哎，有这样一个新鲜的规矩啊。因为这里办丧事啊，无论你的信仰如何，你都是到这个特别的，办丧事的地方去。第一个不在家里面办丧事，那从前的旧社会的国内啊，
嗯，
也都是在家里面常常就办的，搭个棚子啊什么就办起丧事来。这里不这样，
嗯，现在我们这里还搭棚子。
你们还搭棚子啊？我们这里呢一定是到这个专门做丧事的地方去。
嗯，大城市里就这样，像上海、北京、杭州，嗯，不是在自己家里了。
嗯，这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你不是从西藏来的，你这举的例子都是沿海的例子。那而且呢，这里的教会啊，我们很难想象说教会里面有一个乐队是专门出去替人家办丧事，顺便传福音，这个是个新鲜事儿来。
这在我们这一代江南嘛，
嗯，
几乎每家教会都有这么一个服事的团体。
什么时候开始的？
据我所知，我金教会就有啊，只不过那时候没
有
这么人多，现在乐队越来越完善，就是这样。
那教会里面还有能够会做吹鼓手的，那才行啊。
那可以培训啊，新的一代年轻人很多。
哦，他们学一学就
弄了个乐队。那现在铜管乐队，学校里铜管乐队也蛮多的。
这倒是有意思，所以你们出去替人家办丧事，顺便传福音。
嗯，
那收不收钱呢？
不收钱。
社会上都晓得他要办丧事可以找教会的人来帮忙。
没有没有，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社会上有专门的丧事乐队的。
哦，那你不能抢了人家
的
饭碗。
哎，他们吹奏一首曲子收多少钱，唱一首曲子收多少钱，他们是收钱的。
那教会不收钱。
教会不收钱，对。但是过世的这一位，
嗯，
必须是已经接受了主耶稣的。
他的家人可以因为这个原因去请教会的人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对对对。
那怎么样？传完了福音，在丧事上面还有大家决志信主吗？
嗯，有。
有。
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就是有一个呼召，
嗯，
最后传完福音以后有一个呼召。
嗯。
这个呼召上面有决志的。但不是说每一次呼召每一次都有的，
是是。
那有一些，特别是一些老信徒，他的家人已经全部信主了，
是啊，
亲戚的话，来听听他也不一定会来。你能被福音抓住的并不是很多。
嗯，对不起，把你话题扯远了。你刚才讲到，因为你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说太新鲜了，所以得问一问。那从这个事情上，你可以看出两代之间是很不一样。年轻人做事有效率，
嗯，
可是呢，这个效率啊、规矩啊，往往好像我们在不信的人呐、啊，在弟兄姐妹之间所有的那个亲切啊，那个温柔、那个和平。
就是个别关怀上面缺少，但是你说不幸的人群中间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嗯，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看见这个伤势、他们就觉得啊，他们不喝一口水，水都自己带，
嗯，
不吃一粒饭，就这样为他们一般办丧事嘛，两天到三天，
这么久，
这一群年轻人就是这么，单位里还得请假。
哦，这样、
啊、这样来是好。也会赢得很多人的口碑，
但是就是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
就有点像一个纪律鲜明的军队，
对，
是不是？可是呢，你好像他们跟你之间呢，也不是没距离就是了。
确实是这样。
我又好奇了，为什么一个丧事要办两三天？我大概离开太久，我都已经忘记了。
这里一般当天过世的话嘛，还得通知家人亲戚赶回来。第二天嘛，有一个福音聚会，第三天嘛才到那个殡仪馆，是这样，一般的情况都是这样。
嗯，所以他们就是要在的时间，不是说去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走了。
对，至少
看情况。
对，
再给我们举点别的例子，还有呢？
还有，比方说讲道上面啊，
嗯，
这些年老的他会用身边的一些实际例子来讲我们对这一节圣经的理解。
嗯 嗯, 嗯，
哎，年轻的他们条理可能比年老的更清楚一些，但是他们讲的会举一些比较远的。现在我从讲台上听到的最多的就是像荒木甘泉啊、司布真、严宇杰啊，这上面摘下来的例子特别多。
嗯，
这些例子在身边实际应用上面就会不那么
亲切，是吧？
对对，就是对人的感受，听是听了，知是知道了，但是实行起来还是会有一些难度。
这个当然年轻人生活的经历少嘛，对不对？那年纪大的呢又啰嗦啊，他一个故事一个例子呢举了半天都举不完。年轻人讲到应该也比较准时，是吧？准点就停住了。
是。
年老的比较啰嗦。
还有这个祷告，我觉得是很明显很明显的，我不知道别人眼里怎么样。
怎么个明显法？
年老的人祷告没有这么一套一套的话，也不会运用很多圣经上的话。他们就是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
嗯，
我经常参加一些弟兄姐妹的祷告会嘛，
是
遇到年老的弟兄姐妹祷告，好像就是每一句话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那个。
嗯，
但是年轻的可能他们，我觉得他们，哎，我在这里也听见过，在那里也听见过。
这讲的严重一点是这个，好像有的是祷告给神听的，有的是祷告给人听的，但这个话有点难听。不，有的人祷告呢，像自己来到这个神面前；有的人祷告像是人民代表，是吧？
对对对。
代表地方群众意见来向上帝请愿。我在想啊，其实你知道，
嗯，
有一件事情，当然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传道人基本上分两种，就是有一种传道人举的例子呢，通通都是自己好；有一种传道人举的例子呢，就比较听不见这个味道，而且常常举自己软弱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路线。这个我不晓得在年轻人中间跟年长的中间有没有这么大的区别，但是我晓得你在说的是什么。
应该说这个呢，倒不是年老跟年轻的问题，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人在信徒当中有口碑的，他反而举的例子就是自己是怎样失败、软弱。当一个人想在信徒当中树立威信的人，他却是自己怎样的成功， 这样的好、
嗯、而且他对别人的要求也多，这个区别很大，
不是年老与年轻的。
不过现在一般年轻人怎么样，他们比较倾向于哪一种，哪一种对他们来讲有更大的吸引力？所谓哪一种呢，我们就不单是说例子的好坏，而是说、有的人他给你的榜样就是说、你看我是一个顶天立地啊，在社会中有好见证啊，在同事中有好口碑，而且我的道德行为举止都是很好的，我聚会一定准时来，我讲到呢一定是准备的有条有理，衣裳非常鲜明，旗帜非常高昂的这种的传道法。还有一种呢是这打鱼的哈，布衣传道、没什么学问、就是一本圣经跟你交通交通。
听众当中也是，应该说听众当中也会分成两种人。
嗯，
有一种人非常欣赏那个守时的努力的，他们经常会把孩子带过来，喏、他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嗯，是成功的，是受人尊敬的，是你的好榜样。
嗯，对对对。但有一种呢、前面那种比较高大全，我学不来。
嗯，
那我跟你距离差远了、我不学你、我学另外的人。
这个是学书不成学剑的这种。
对，
我们世外桃源是比较多这种。
也听众当中，因为这个可能各占一半，一半左右吧、
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自己是什么样子，跟他们所选择的榜样有很大的关系。
对，
因为如果你的三层楼是那个样子，现在的一层楼是这样，那一层楼的人不见得没有见过三层楼，只是他们有。
对，他们就不想走到三层楼、
他们不想走到那一种样子的三层楼，他们要走另外一种的，
对对，
坐电梯的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
不对？那这个其实影响教会，影响将来整个基督徒的见证与路线是非常非常大的，从某方面来讲远远超过我们这个真理上道理上的那种的辩驳。
是，
每个时代里面都有这样的也有那样的。
是是，
可是的确我们能够看见从道理出发与从榜样出发做工的结果很不一样啊，教会带起来的品质也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你越是自己站在强势，那就不单是你自己啊觉得你有好的见证，你更会处处对人有很多律法性的要求，那别人碰到你啊，常常心里面觉得被批评，一句话说不对啊，一件事情办不好啊，来到你面前好像天天被打分数一样。反过来说，你的传道的榜样如果是啊温柔和平谦卑忍耐，那尽管这块庄稼种起来可能不像前面那样长得这么整齐这么快啊，可是在你所服侍的教会必然产生另外一种品质，是直接与你这个人身上谦卑的美德相类似的。
我认识的一位就跟我们同辈的一位牧者，从一个远地，因为户口的迁徙而到另一处做传道人。那因为这个传道人的安排呢是等于说上面安排的，所以呢当时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冷眼观看他，就觉得你是上面安排下来的一位
牧者，空降部队就是了。
对对对。但是这位牧者一年下来以后，赢得了很多人的那个口碑。
我想想看，我想想看他是什么，他一定是西装笔挺，像我们刚才讲的有很多一套一套的说法，随时有各种的话会教训人督责人，而且呢试着在弟兄姐妹中间树立他的威信，是不是啊？
不
是，他讲话从来不讲错一个字，不是。
他平时不多讲话。
哦，聪明，聪明，
聪明的。对，他不多讲话啊。在教会里默默的做一些事情。虽然他是以牧师的身份在教会里面。
对。
但是他不以牧师的那个职位自居。一直在就是探访也好。他不过哦，我这里来人生地不熟，我不探访，他就跟着老年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探访，一起去做事。那么他这个人身体非常的不好。
哦，这样子。
第一次开刀的时候，弟兄姐妹去看他，他没什么事情，然后过了三个月以后出院了。出院的第一个主日又站在讲台上在服侍了。那这时候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他。觉得他是一个神中心的仆人，就是有这种感觉了。又半年以后，他又这个病复发，
怪怪。
是突然之间复发，并且要送医院，医生说马上要进手术室，动手术的，没有任何预备了，要进手术室了。他进手术室前，他跟他的妻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我今天本来要去探访某某某和某某某姐妹的。我在医院里不能去了，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下，希望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探访这两位。这件事情以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不觉得他是上面派下来的牧师了，是我们自己的牧师。
哎呀，你讲起这个事我才想起来，恐怕有四五年之前了啊，我联络一位传道人啊，这个传道人呢也是从国内出来，在一个教会服侍，后来他就离开了，到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去啊。那么跟他有点交通啊，讲到现在服侍的一些的瓶颈，没有说了几句话的。他跟我说他为什么离开从前的那个小教会，直接的讲，他说现在尤其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第一个问题不懂得在教会里面顺服权柄。那我当然我不能这样笑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这个在新约里边啊，你的权柄呢往往是从你的服侍里边一点一点赢过来的，
是
这救恩是白白的，可是服侍的权柄呢，你必须在大家中间做榜样，等于说是你辛辛苦苦去赚来的这样子。因为我们本来不是要这个权柄，也不是要别人尊重，而是我们看见主的榜样，就甘心情愿做了众人的仆人，并且急迫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有做工有说话的权柄，我们也不太要求别人顺服我们的权柄，这个权柄是让我们造就他们，不是为了管辖他们的信心。哎，我话没说完他就跟我说，朱弟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观念完全是错的，如果我们服侍主的人还要这样一点一点去赚弟兄姐妹的尊重的话，那这些弟兄姐妹根本就不成器。那当然我们的交通就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
有有有，这样的牧者我也遇到过。
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观念，但这个的确是今天教会路线，还有今天基督徒究竟走哪一个榜样，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界点。只是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传道人，有不少像我讲的这位弟兄啊。讲到这里我们还是得稍微回到圣经里面，对不对？金科，你觉得圣经里面这个神仆人的榜样大致来说应该是在哪一方面？
主耶稣自己的话，就是你们谁要做大的就要服侍人，我从服侍当中来赢得弟兄姐妹的尊重，这就是你的权柄。就像我刚才举例说的那个牧师一样，他就是这样，大家都是不看好他的，但是他以他自己的真心来赢取。
但我们这种想法可能是有点过时了啊，太没有效率了。你想想看，你一共有多少时间服侍，对吧？要传道就站在台上大声疾呼，好好的去传道。我们哪有这么多时间去一个一个小羊去赢取他们的敬重？我们这样是带着私心去的，是吧？
服侍神，我觉得是要把人引到主面前来，不是引到人面前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我们今天非常着重见证啊，因为见证这个词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祷告啊，我们到底是做工是坐在人面前呢，还是坐在神面前？整个做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要让世人觉得我们有见证吗？让世人钦佩我们吗？让世人看见基督教是一个多么合乎理性的宗教吗？基督徒是多么成功又荣神一人的一批人吗？还是整个的见证是在神面前与神所设立的见证有一致性？或者说我们不管是自己也好，我们所带的信徒也好，带到神面前来，圣经的话说你们献祭的时候一定要献得怎么样，不是献得多有见证，而是献得可蒙悦纳。对，这是整个利未记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我们读多了，我们常常就只看见它的条例，没有看见这个蒙悦纳。那蒙悦纳到底是什么？主耶稣最重复讲的一句何西阿书里面的话，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哎呀，他讲这些问题真是讲到点上，就这么几个字啊，献祭献得可蒙悦纳，那你就要知道了，他是在乎神的喜爱 而不是在乎神的规矩。我们不是来到神面前护卫真理的一般人，我们是被神买赎回来效法耶稣基督榜样的一批人。那这个榜样在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社会里面，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服事当中，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哎，既然如此，圣经也不会用条例把我们写清楚，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不宜多说，这是儿童不宜的节目，大家应该自己去摸索。很可能讲来讲去，北美教会、中国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处在榜样上面，对不对？我们对于榜样的判别，对于榜样的树立，开始有了一些从道理上出发的说法。那这个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啦。让听众朋友啊，尤其如果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能够好好的想想，我们自己也应该常常在这个事情上有所警惕。那好，荆轲，非常谢谢你到节目里来和我们聊聊。
好的，
下次再见。
再见啦。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